前，也是待字闺中。如今不过是结婚22年的经验而已。希望今天的分享，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里能够有一些学习。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并且把门关起来。请你把门关起来，你已经走到那里了。好，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安静学习，求主教导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引导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在主的宝座前有所学习。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婚姻可以是人间天堂，如果你嫁对了人，娶的是正确的对象。婚姻也可以是人间的活地狱，如果我们所嫁的是好花插在牛粪上。所以当你还没有嫁娶以前，都要张开眼睛好好的看那追求你的人或者你交朋友的对象，同时要好好的想一想，到底基督徒交朋友的原则，我在早期的时候应当设定哪一些。哲学家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人都应当结婚，如果你娶到好太太，你会非常的幸福，如果你娶到的是母业差，你会变成哲学家。他说那也是非常好的。苏格拉底有这种天才来诱自己一默，你知道他的婚姻就是这个，他所以会成为哲学家。可惜世界上的人不是每一个都有像他这一般的胸襟，所以嫁一个或者娶一个错误的对象是人生一件悲惨的事。我们应当从幼年的时候就好好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为自己儿女将来的婚姻祈祷。我也深信神在这一方面会为每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很好的预备。我已经信耶稣25年，我发现在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当中，最大的陷阱不是灰心，不是撒旦的攻击，也不是这个那个，最大的陷阱是嫁错的人，娶错的对象。如果你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你嫁到一个根本不信的丈夫，非常困难将来你可以有效的发挥你的服事，因为你要去做礼拜，他想去看电影，你想奉献，他想买汽车。所以两个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劝各位在没有结婚以前，张开你的眼睛仔细的瞧一瞧，同时也敞开自己，掀开你的面纱让对方看一看。我们不是康定有一首情歌叫掀开什么，掀开你的头盖来。所以在我们走向祭坛之前，我们应当恳切的祷告，寻求上帝的引导，而且张开眼睛来寻找最合适的对象。婚前谨慎的选择跟交友会大大增加各位婚后幸福的可能性。圣经曾经耳提面命的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考虑要跟另外一个基督徒结婚。如果对象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已经为你婚姻的幸福立下了最好的基础跟保证。为什么我们非常赞成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呢？在圣经上有这些经文，阿摩斯书3:3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他说敬拜的神明不一样，非常困难幸福。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幸福的条件，比如说两个人都要身体健康，学识学问要相当，信仰要相同，还有呢个性要能互相配合，那其中信仰是占非常重要的一环。哥林多后书6:14也建议说，你们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甚至生命记22:10也这样说，当你耕地的时候不可以用牛跟驴一起耕地，为什么呢？谁耕过田？因为牛跟驴在耕地的速度怎么样？不一样。两个负同一个轭在耕田的时候速度不一样，一个快一个慢，怎么可能可以把田犁得很好呢？在尼希米记13:27也这样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我岂可听从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的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哥林多前书7:39也说，如果你们要嫁娶的话，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为什么信仰对婚姻这样重要呢？ 圣经所揭示的原则，基督徒要跟基督徒结婚，主要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信仰的安全，也为了要保障我们婚姻生活的幸福。因为信仰会深深的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影响我们时间的运用，影响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金钱的使用，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我们有关休闲的活动、交友的态度、道德观、怎么样教养儿女跟如何处理危机等等。一个人是信徒，另外一个是非信徒，在这几方面的差异太巨大了，所以摩擦的可能性会增加许多。如果两个人都是尊主为大的基督徒，差异已经缩小，那两个人又让上帝在我们家做主，有困难的时候会懂得一起祷告，一起做礼拜，基本的前提一致，步调相同，协调也比较容易，所以两个人婚姻幸福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但我告诉各位，既然在教会里面女的通常比男的多，我放眼一看，我们在这里的人大约60%是姊妹，40%是弟兄，那弟兄们又不能娶两个姊妹做太太，所以一个配一个的话，到最后一定有一些姊妹剩下。难怪现在在基督徒中间，弟兄中间有很多人流行自己是百万单身和贵族，在教会里面晃荡晃荡，常常在姊妹面前走来走去，但是谁也几乎每一个教会都一样，每一个查经班都一样。我们歌城教会还好，那里的工学员也很多，所以我们大体上一个姊妹跟一个弟兄，50个弟兄有50个姊妹等等。所以你们如果有哪一个地方觉得可以跟我们教会的人打打球，欢迎你们到我们教会来交一交，有彼此认识的机会。但我知道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姊妹们通常比弟兄们多，我不敢说这是绝对的原则，但我告诉各位，圣经里面警告我们跟非基督徒结婚有相当多的困难。如果你已经是非常爱神的基督徒，不必做这一个冒险。可是在圣经上偶尔也有例子，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也有，有两卷圣经就是这种人写的，一个叫路德记，他是外邦的女子嫁给以色列人，就是非基督徒嫁给基督徒，结果你知道在弥赛亚的家谱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女子她的名字登记在上面，当然玛利亚是一个，那是耶稣的母亲，她的名字女的在弥赛亚的家谱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是路德，路德后来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那我告诉各位，这是少有的一个例子。另外有一个圣经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例子，那也对国家贡献很大的是以斯帖，以斯帖是一个基督徒嫁给一个非基督徒君王，结果在以色列国家民族非常危险的时刻，他站出来讲了几句话，挽救了整个犹太民族，有这种例子。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像路德跟以斯帖，上帝特别拣选你，规定你要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后来那个非基督徒做了你什么总统等等，那有这种情形的话，那也是很大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说圣经上没有这种特例或者是例外，假如你祷告很久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你也决心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你愿意承担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所带来的后果，那我相信上帝也会带领跟祝福。在你考虑对象以前，请你考虑三项前提。我22岁还没有结婚，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几个工学院的男生一起查圣经，没想到从高雄来一个宣教士，他姓妙，所以他通常签名的时候画一只猫妙。他已经50几岁，加拿大人，他的身上站着微笑就会反射一种基督的荣美跟形象，我们都非常喜欢他。他到台北来，有一个人刚好认得他，就请他到我们工学院的团契讲几句话。他说，你们现在快要毕业，正在找朋友的年龄，你们张开眼睛要寻找你们可以结婚的对象。我告诉你们，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找对象，我立下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对方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吗？因为与非基督徒结婚，常常必须强迫要在讨神喜欢跟讨配偶喜欢之间做一个选择，这是很痛苦的。第一，第二，他说你要找基督徒，还应该定第二个原则，他的灵命可以跟我匹配吗？因为基督徒灵命从出现一直到非常爱主，中间的差异非常巨大。 爱主的基督徒要嫁娶一个属世的基督徒，困难也很多。可以说，大家每一个人都会一点武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路，就是一种武功，每一个人都会。但是功力深厚的李小龙，那跟李顺长，我根本功夫就学的这样而已哈，那差距是很巨大的。同样，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跟一个灵命刚刚开始起步的基督徒，两个也很难匹配。所以他的灵命可以跟我配合吗？第三，你要问的问题是，他愿意，而且跟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互相匹配吗？我的护照如果是要做工程师，他是不是准备做一个工程师丈夫还是工程师太太呢？如果我是要做一个传道人，他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师母或者师丈呢？你们知道老师的先生通常叫师丈，对不对？老师的先生在大陆叫什么？有谁知道？我知道在台湾叫师丈，在大陆叫什么？师公。老公嘛哈，老师 的老公也叫老师哈啊。如果两个人可以在天国上帝所给予你的护照方面互相配合，那就很好了。当我在台湾开始在中学团契学习服事的时候，我太太是台北中学团契的总负责人，后来我对她很想多一点认识，所以她姓潘，我就高攀了。因为她的手底下有三四十个中学团契的辅导，我不过是建中夜校补校辅导当中的一个小辅导，所以他 supervise 差不多三四十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我跟他做朋友的时候，当时确实觉得非常的高攀，因为我跟我的顶头上司要开始谈恋爱了，很美好的故事，对不对？好，有一天哈，我们已经交往一段时间，我准备要向他求婚，可是哈，这话怎么讲才好呢？我后来想来想去，想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来测探，来试探一下他的心意。通常美国人他们要结婚，比如这一次哈，那个 Desert Operation Desert Seal 要国家要呼召许多后备军人，那要上战场以前，结果一个小时以前，那个男的问那个女的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那个女的答应哎，结果要上飞机以前30分钟，请了军中的牧师马上帮他们证婚。一证完婚以后，那个男的就飞到沙特阿拉伯。那男的通常美国人向女的怎么讲 ？Would you 怎么样？你们知道怎么讲 ？Would you 怎么样 ？Marry me， 对不对？那通常女的如果愿意，通常讲什么？讲怎么讲？怎么讲？讲 I do。To say I do 就是愿意嫁给你的意思。那我想来想去，我应该怎么跟我太太讲呢？那一天我穿了新买的衣服，穿上新的皮鞋，戴上新的假发。吹吹风啊等等，平常不这样做的。好了，我就骑着摩托车跑到淡水河畔淡江中学，俯瞰蜿蜒的淡水河，远眺观音山啊，风景非常漂亮，微风吹来，那我就邀他到一棵树底下，那里没有其他所有的人，那我准备跟他讲一句重要的话。我知道他已经期待很久。我教你们这句话怎么讲，这句话又属灵，那对方又很难拒绝，那心头还会暗暗高兴。我就告诉他说，上帝在我身上有一个呼召，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走这一条天路历程，愿你一生侍奉他，爱主。好，底下那一句话我教你怎么讲啊，以后你们求婚也讲这句话。你愿不愿意跟我同行走这一条天路？我告诉你们，这个求婚的方法讲的怎么样，各位觉得文学修养怎么样？婚姻会影响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金钱的应用，还有思想的方式跟如何处理危机，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考虑你结婚的对象最好是一个基督徒。男女交友一般的考虑呢，除了上我刚刚所提的这三个重点以外，下列一般的项目每一个人也都应当好好的考虑。你现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心里画一点优先次序吗？你觉得个性怎么样？要不要考虑个性？ 要不要考虑他的学识跟教育呢？甚至学位，要不要考虑他身体健康，他的仪表呢，他的才艺呢，家庭背景呢，事业基础呢，成熟度呢，语言能力呢？来这里留学连 ABC 都不懂，你很困难嫁给他吧。好，语言能力呢，诚实的品德呢，进取心呢，幽默感呢，他会不会制造一点 romantic 的气氛呢？他的内涵跟深度呢，他的爱心呢，他的年龄吧，年龄你们总不会嫁给一个七十几岁的吧，还有他的国籍跟人种呢等等。好，各位觉得其中哪一样是最主要的前提？你们觉得你选三样来，每一个人选三样。学位你们觉得是不是很重要？学位是不是在这如果选三个算不算第二个第三个学位？你们会不会念完博士以后嫁给一个小学生？学识也有一点重要，不是那么重要哈。好，身体健康觉得重要的人请举手。身体健康，他得了 ACE 你嫁给他干什么？好，品德当中哈，有进取心又很诚实，你们觉得重要请举手。品德进取心，好，对方很诚实，好，非常好。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画下一幅你理想的图画，那画完了以后告诉上帝说，上帝如果能够符合其中的三个，我已经好加载了，好加载，我已经很高兴了。如果在交友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按照下列的阶段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向前的话，你会有很好的机会来认识对方的刚刚所提的这几个层面。比如你现在一群朋友跟基督徒中间认识他作为普通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同工一起配搭，那普通朋友你可以有非常多个，大家谈谈笑笑，一起参加祷告会，参加团契的查经，出去派单张，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等等，这是普通朋友。慢慢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这个人谈得来，品德也不错，你喜欢他，可以跟他做好朋友，有较深入的心灵沟通，这个可以有几个，我们本来好朋友就少。最后发现我们两个人正在寻找上帝带领的可能性，成为男女朋友的话，那约会通常只有一对一，寻求将来结婚的可能性。假如可以按照这个次序发展的话，那各位找到合适对象的机会会增加很多。我以前还没有信耶稣，十八岁想要交女朋友的时候，可惜没有人教我这一套。我当时傻里傻气的高中生，看了很多孔孟伦理的这些书，就非常有规矩，觉得如果要开始追一个女的的话，只能跟一个人做朋友。所以我一旦投入下去了以后，发现后来两个有一些个性上的差异，那我也觉得应当义无反顾。那我发现我们中国人中间交朋友，普通朋友，要好的朋友，成为男女朋友，那也有很多的差异。从香港来的大体上会觉得先做普通朋友，然后做好朋友，再做男女朋友。从比较保守的环境来的，觉得当你开始追一个人的时候，只能一个对一个，这是一种忠心的表现。那这一方的差异可能会随着文化而有一些不同，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你觉得你怎么样做最好，你就放心去做。可是你开始有一个人要追你了，你怎么观察他呢？在团契当中有四五十个聚会，有二十几个姊妹，有二十几个弟兄，你要好好的观察一个人。还没有跟他做好朋友以前，他不会伪装。等到两个人开始追求的时候，通常我只表现好的给你看，你只表现好的给我看。趁他还没有察觉你要追他以前，张开眼睛仔细把他从头到脚看一看。所以西方他们有人建议说，你还没有结婚的话，还没有决定要嫁给这个男人以前，你张开眼睛仔细观察这六样。第一，他在拥挤的马路上怎么开车，真的这绝对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性。我在 Walnut Creek Contra Costa Gospel Church 有一次，有一个人从 Walnut Creek 开车带我到 Berkeley 去聚会，是一个女生，她念了硕士学位，在食品加工方面找到一个工作 Del Monte。他带我一次以后，我发誓再也不让他带第二次。他开车比男生更凶悍，他的开车是蛇形的， 我从头到末了那十几分钟的时间都在受他虐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车子换另外一个店，以前也不看镜子也不看后边的，就屁股已经换过来了，那人别人让他，我想这个女的实在非常凶悍。假如是我的话，我是一个男人，而且我对她有意思的话，我只要搭一次车就够了，不会再去第二次的。所以看她在拥挤的马路上怎么开车。这一次我们从这里出去不准的了，都听过了，不太准的，男士们会很小心。第二个，陪他玩一次网球，试试看他怎么捡球。你们知道怎么捡球是有一点讲究的，你故意打一个很坏的球，看他有什么反应。第三，在他没有察觉的时候，听听他跟他母亲怎么说话，就是将来跟他太太说话的样子，信不信？一个人不懂得孝顺他的母亲，你也不要指望他会对太太很好。第四个，注意他如何对待那些服侍他的人，比如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对 waiter waitress 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五，他花钱买什么样的东西。第六，他所交的是怎样的朋友。假如各位还是很难下定决心的话，这一本书教导我们说，看看他的皮鞋。如果那个男的把皮鞋都刷得很亮很好，他都不会照顾他的皮鞋的话，他怎么会照顾妻子？这是西洋人的说法，你看，所以我的皮鞋竟然这么干净。好了，东方人有另外的哲学，相亲的时候通常像一些什么呢？有一个儿子跑到女方那里，陪着爸爸妈妈去看看女方，那个女的当然很有规矩啦，烧茶出来给客人喝，好，也端东西给客人吃，客人给他红包，他都很小心，让他做得很好。回到家以后，那儿子就对爸爸妈妈说，我蛮喜欢这个女的，我想我们可以开始来往，也许不久以后就可以订婚。那爸爸妈妈怎么说呢？他说，我觉得这个女的不好。儿子说，怎么了？你看她的外表，她的内涵，她的动作，你看她的茶艺等等，手艺等等都很好。那爸爸跟妈妈说，所有这些通通都是假的，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没有看见她端茶进出厨房的时候，厨房的地上有一根扫把，他跨过去五次，从来没有一次把它捡起来。我们观察人常常要深刻到一个地步，去看每一个细节，然后能够从对方看出一些美好的品质。我们怎么样观察一个人呢？一个人的动作都显明他的本性，在他外表行动如何证明他内心怎么思想，这是箴言二十章十一节。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说，他为人怎样，他的内心也是怎样，所以行为是内心最好的表达。一个人的仪表跟言谈可以显露他的内涵，所以各位要好好的观察一个人他的谈吐跟他的行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有高度的分辨力，你们要辨别诸灵的恩赐，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但我们千万不要用很高的标准来定罪别人，因为论断是一种定罪的态度，这两者中间只有一线的差距。我们应当有分辨力，但是不要有论断的精神。我给他下一个定义，论断是一种缺乏爱心定罪别人的态度，那分辨呢，是一种洞察人心的敏锐观察力。各位要好好观察那准备要追你的人，或是好好的观察你所要追求的对象。好，观察的内容，现在我们要看很多圣经啊，都在箴言，你们把箴言打开来，通通都在箴言，这里面有很多智慧。你要观察一个人吗？交朋友观察一个人，好，看他脸上的表情，正面的品质是亲切的、喜乐的、和蔼的，负面的，那脸上表情负面的品质是乖僻的、工于心机的。你们看第十六章，箴言十六章三十节。好，我告诉你们怎么观察一个人。眼目紧闭的在图谋乖僻啊，他跟你讲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一眨闭着干嘛？还有嘴唇紧闭的怎么样？成就邪恶，跟你谈话的时候嘴角就这样，你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而且常常你们看哈，一个人哈，如果心正的话，眼神一定怎么样？会表现出来的。那如果一个人油头滑嘴的哈，而且他的心术不正的话，跟两三人在这里谈话的时候，通常是这样。 这圣经讲的，圣经讲的是真的。你们一生当中没有见过一些人眼神常常滑溜溜的吗？没有见过吗？好，脸上的表情，他的衣服跟穿着也好好观察，是整洁正派的吗？箴言31章25节，还是过分的标新立异，还是过分的注重外表呢？我们看箴言11章22节，负面的品质来，有哪一些人穿衣服会表达什么呢？箴言11章22节，妇女美貌，哦，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穿非常好看的衣服，而她没有内涵跟见识的话，就像什么啊，金环戴在猪鼻上。她是标新立异注重外表呢，还是整洁正派的衣服？对父母的态度是孝顺感恩呢，还是藐视跟悖逆？对父母，听她言谈，如果对父母有很多不满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太 critical。 你跟她结婚以后，她天天看你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看你怎么办。一个人懂得孝顺父母，他会欣赏父母所给予我的一切都是很不容易得来的，他也会欣赏他的太太跟丈夫为家庭所做的一切安排。你看箴言15章第5节，来那里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藐视父母，领受责备的才会得着智慧。对工作的态度，他是殷勤认真呢，还是敷衍懒惰？箴言18章第9节，来箴言18章第9节，对工作的态度，做工懈怠的是跟浪费人做弟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听过一个人，他到美国来，因为很穷，借了钱要马上还在台湾在大陆的亲友，所以就趁着那一个月的时间去餐厅里面打打工，希望赚得一点钱可以交自己的学费等等。好，那他去 interview 要做 waiter 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工作的经验？其实他一点工作的经验都没有，可是他却说谎，说自己有什么样工作的经验。那这个人很机灵，只要在那里稍微看看 waiter waitress 的动作怎么做等等，他就好像可以装得很老道的样子。回到房间以后，回到自己家里以后，就跟所有其他室友夸口说，啊，你看这世界上的美国人真傻，我只要稍微说过谎，他们每一个人都骗我，头被我骗得团团转的。哎，你如果听见这种夸口，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他如果会耍手段去玩别人的话，他结婚以后也同样耍手段来玩你，玩弄你的话，你会吃不完兜着走。有一些人就是会夸口这种小聪明，他工作的态度就是靠小聪明，而不是靠脚踏实地。谈吐的风度呢，他是智慧高雅的呢，还是肤浅没有深度的？来，箴言20章19节，20章19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跟他结交，这是圣经说的，嘴巴太大了不要跟他做朋友。因为他肤浅没有深度。他的休闲跟嗜好是放松呢，还是放纵自己？你看箴言23章，放松跟放纵有没有一点点不一样？中文的写法也不太一样嘛，哈。我们看箴言23章20节，请各位念一备来。好饮酒好吃肉的不要跟他来往，瞧你所认识的那一个人一天一定要喝3打啤酒，小心一点。处理反对意见是建设性的呢，还是破坏性的？你注意观察他如何处理反对意见，别人跟他不同的时候他怎么处理。箴言15章18节，暴怒的人会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有人意见跟我不一样，那我就生气吗？还是能够忍耐达到建设性的成果？他的人际关系是宽大饶恕的呢，还是比较多计较跟批评？我们看17章第9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会离间密友。他是比较太过 critical 吗？还是比较宽大？用钱的态度是慷慨又节俭呢，还是吝啬又浪费？人生的态度是脚踏实地的努力呢，还是追求快速发财？你们知道现在快速发财，很多人都梦想30岁以前做一个什么百万富翁。那这一种书很畅销，如果他有这种心理的话，你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呢？我们看箴言第20章21节，20章21节，一个人追求快速发财，起初速得的产业，终究怎么样？却不为福， 一个人太快发达不是一件好事。对待不幸的人是怜悯帮助呢，还是幸灾乐祸？你们看箴言十七章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对待那些不幸的人，嬉笑穷人的是入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对待权威的观念是尊敬呢，还是亵慢？还有最后一个，我找不到圣经节，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千万告诉我，我再怎么找都找不到。所听的音乐是非常和谐统一的呢，还是叛逆狂妄的音乐？你们注意，一个人的音乐绝对可以了解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在美国买旧车，方法很简单，人家说你爬进那一部车子以后打开音乐，如果那个 owner 听的是 classical 的，你就可以买。他开车一定会好好照顾他，如果他听的是 heavy metal 你要小心一点。有没有一点点道理在里面？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点点道理？好了，看了这几样以后，我们一生都不要嫁人也不要娶人好了。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约会交朋友呢？有一些国家把十八岁当作法定成年的年龄，满十八岁的那一天开始，当事人享有法定的权利，可以投票，可以独立自主。从此以后，他也再也不是所谓如果犯罪不再是青少年犯了，他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跟男朋友约会，跟女朋友约会呢？如果我们把时针放在十八岁那一年，这个只有注意到生理年龄，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心理的年龄。要成功的约会，要同时兼顾我们心理跟灵性的层次。我想有三个指标来指定各位是不是到达这个年龄。我想大部分坐在这里都到达了。以后哈，将来你们对儿女可以这样说：他如果十五岁想要去约会，再问你，你怎么回答他才好呢？第一个，请你注意，你在独立思考、判断跟接受双亲的辅导中间已经取得适当的平衡，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指数。我们幼年时代都非常依靠双亲的指导，当你成年的时候必须独立负自己的责任，那你在这两者中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我们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常常说啊，爸爸老古董了，已经不懂得我们年轻人的心理。其实他们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阳关道还要更长得多，他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什么还多？米饭还要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懂很年轻，我们会 romantic， 我们的爸爸已经过去了，他的那一代不代沟不一定有那么严重，他会了解我们，而且为我们一切的好处做最好的安排。事实上父母的经验生活非常丰富，对人性的了解跟人生的很多的知识比我们懂得多，好好的听父母的意见。一年前我在 Columbus Dispatch 的报纸上面看见一篇短短的短文，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做警惕，所以我就把它翻译下来，在 Columbus 的差遣报上面，家庭栏9月22号写给一个人，他是主笔叫 Sanders， 他这样说，那这个人女的，我想是美国人，白种人或者是黑人，他16岁结婚，他现在非常后悔，他写这样的话，他说，我写这一封信是希望能够帮助一些青年人。当我16岁时我结了婚，满18岁生日的前十天我生了第一个孩子。现在我已经结婚6年，所以他现在写这个的时候几岁？16岁结婚，22岁了，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我深爱我的孩子，但不再爱我的丈夫，我不想和这种人厮守一生。我被困在酸又苦的婚姻里，并且愧对双亲，每逢想起从前对待父母的态度，我心中就充满罪恶感。他们求我不要这么早就现身翻笼，可惜我没有听他们的忠告。现在我根本毫无幸福可言。我想对所有的青年女性讲几句话：16岁就结婚，没有幸福的可能。如果你想留在家中和双亲相处是艰难的功课，我要告诉你，有了自己的家跟丈夫相处才是更艰难的功课。但愿我能够转动时钟，再从头来一次。许多青年人以为他们的父母什么都不懂，我现在明白我的双亲是对的，而我拒绝倾听他们的谏言，成了何等的傻瓜。那署名 A trapped woman， 被困的女人。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许多方面都到达适当的阶段以后，婚姻才有幸福的可能性。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约会呢？当你明白男女约会所带来的好处跟危险时，好，赞成跟男朋友跟女朋友约会交朋友有好处，但是也有危险，也有冒险，也有 risk 在里面，也有 risk， 请举手。交朋友，好，这些人可以开始约会了。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对约会都有许多憧憬，这些憧憬常常画上不切实际的浪漫的色彩，幻想我们梦中的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如何幸福，如何相爱。他还跪下把一束鲜花拿出来，然后朗诵一首诗歌，然后会描写尼泊尔那里的山如何的雄伟。如果我们对约会的危险缺乏一种警觉性，那就是最大的危险。和异性交往总会牵涉一些危险的，那认知这些危险是你最安全的保障。好，你们说说看，第一个危险是什么？跟异性约会第一个危险是什么？两个人要好了以后，那不一定将来会结婚，两个人后来吹掉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告诉你，有三分之二的机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第三次恋爱的时候才能结婚，所以一生里面要吹两次的，男的一样女的一样，大概要吹两次，在美国就是吹七八次才能结婚。你们猜猜看，跟人家要好了以后后来吹掉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克服过来？心理上你们觉得两天能不能啊？一个礼拜能不能？你们说说看，那些摇头的都是有经验的。或者看别人所产生的经验，我告诉你，那个伤害会非常深刻，最少有半年的时间你会茶饭不吃，晚上不能睡觉，一想到他眼泪就滴下来，天地间没有人能够了解。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你会有受伤害的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还有什么？男女交往还有什么危险？那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如果两个人太要好，非常可能在还没有结婚以前就发生了太过亲密的关系，这种危险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你要非常小心。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开始约会了呢？第三个，当你个人根据圣经建立起一些约会的准则的时候，你要建立一些准则，那就是你成熟了。我下列把它提出来，差不多十个基督徒在还没有跟异性朋友约会以前，你应当自己设定的灵性上跟心理上的标准。第一个，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约会？目的何在呢？为什么要约会？你只知道你的手碰到他的手会触电，只有这样啊。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可以跟许多人同时约会？第三个，可以跟非基督徒约会吗？你要先想好这些原则。第四个，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他是我所神所预备的对象，我怎么知道？第四个，你要知道这个。第五，一个好基督徒应当拥有哪一些品质？我在他身上就是要观察这些品质，我才会欣赏。第六，真正诚恳的爱情有哪一些特征呢？他是诚恳的呢，还是想存心玩玩？第七，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亲热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快要结婚，或者是已经很要好，或者刚刚开始约会，或者普通朋友，你一定要想好，心里有你的界限跟道德标准。在台湾现在讲得很白，刚刚开始交往很要好，快要结婚以前可以亲热到什么程度，他们都已经有规定了。第八，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第九，基督徒的约会跟非基督徒的约会应当有什么不同？第十，父母在我交往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角色如何？啊，你一定要定定标准。我来考验一下，看看各位跟在中国那里在台湾那里的基督徒道德标准一样不一样。好，如果两个人已经要好了三个月，可不可以牵手？赞成可以牵手的请举手。要好了三个月啊，那么要好，那请问其他人不牵手要干什么呢？好，要好了四个月的觉得可以搭搭他的肩膀的请举手，拍拍肩膀可不可以？现在不，哎呀，怎么那么小气呢？怎么明白神的旨意？ 你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呢？他是不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那最好的一半呢？他是不是我所丢掉的那一根肋骨呢？我在找寻我的肋骨。创世纪是这样说，当亚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上帝觉得他很寂寞，没有帮助，所以当他沉睡的时候，从他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就造了夏娃。所以男人比女人少掉一根肋骨，对不对？生理学。我告诉各位，如果照圣经这样记载的话，有一个方法可以测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和预备，就有一次跟他约会的时候就拥抱他，然后看看肋骨了是不是 fit in 是开玩笑的。我们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旨意呢？有两个基本前提，神非常乐意向他的儿女显明他的旨意，也非常乐意引导我们一生的脚中走在上帝最好的安排跟带领里面。只要我们有两个条件，第一，我们要诚恳的寻求，有诚恳寻求的态度。如果你不当一回事，你祷告，今天祷告，明天就忘记，你自己都不关心，神怎么关心呢？所以要非常诚恳的寻求上帝的安排。格里汉的太太嫁到格里汉，你们觉得这样的嫁给格里汉算是很不错的婚姻，请举手。我觉得格里汉的太太嫁给格里汉是很好的婚姻啊。那是美国除了总统以外第二个有名的人，他每一次布道会大概5-6万个人参加，匈牙利、苏联、中国大陆、香港，格里汉到处去布道。那我告诉你们，他的太太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他的丈夫祷告呢？从他10岁的时候，他上帝，你为我预备一个我最好的配偶跟伴侣。你们现在祷告也还不会太迟，他10岁就开始这样祷告。你们做父母也要为儿女的婚姻来祈祷。第二个，我们明白神旨意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当神的旨意向我显明，可是跟我原先的构想并不完全吻合，那我是顺服上帝的态度呢，还是拒绝接受？我们如果顺服上帝旨意的决心，不管上帝的带领如何，我都乐意顺服。我相信上帝的旨意会向这样的人显现。神通常透过哪5个途径向我们显明他的带领呢？第一个，透过圣经的话语。因为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圣经已经为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定下了许多道德的典范，那些道德的典范很自然就是上帝的旨意。你不必祷告说，主啊，我们这一次为了预备布道会，我连续忙了5-6天都没有睡觉，现在期末考要到了，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应该考试有一点作弊这个不必祷告了，这圣经说得很清楚，那道德典范都已经写在那里了。凡是违背圣经上的原则的，很显然不会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不会似而又非，不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我告诉各位，如果各位圣经很熟，对你的灵命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很可能在你祷告当中或读圣经当中，有一节圣经会浮起来跳起来，显得对你来说格外有意义，是活灵活现的对你说话。那一节圣经常常是会当时你所需要的引导最好的保证。所以多读圣经，第一个，不在乎你的感觉；第二个，第三个，以后是要最主要的是圣经是上帝的话，这是第一个权威。第二个，当各位祷告的时候，圣灵会给你一些感动，或者是你内心的平安，基督的平安要在各位心中做主。当你想到那一件事情的时候，经过祷告而且时间很漫长，上帝的感动都是持续的，你内心都是平安的，那最可能是上帝的带领。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神会在你的心中给你一个 feeling， 一个直觉，一个感觉，你会知道3号这里面有一些困难跟问题存在。神会激动我们的内心，给我们一个感觉，而这个感觉常常是准确的。第三个，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你要运用智慧来做判断。因为罗马书2:15说，上帝赐下我们有是非之心，你自己会衡量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我们的理性跟良知良能很自然可以做判断。神没有告诉你你今天要吃几碗饭，你也不必祷告说，主啊，今天晚上我既然来到， Wisconsin 这里 Madison 的退休会，那我也交了三四十块美金注册，将来还要奉献60块。我来这里不吃白不吃，今天晚上要到底要吃几碗呢？那不吃实在划不来，因为这是 all you can eat 等等。最后，环境是开启呢还是关闭？如果你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人追你，或者是你只追过一个人，或者只有一个女的喜欢过你，而且再也没有机会了等等，那环境有的时候只有给你一个工作，不会给你三个工作，给你三个工作你要运动智慧，你要看心脏的负担，只有给你一个工作机会，不必问，赶快去，你只有一个。客观环境是开启呢还是关闭，也是上帝的指路标。如果这几个还不够，那我劝各位好好找辅导谈一谈，你的辅导通常会给你很好的建议，他们的话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男女基督徒交朋友应当注意哪一些事项呢？我把它分预备阶段、交往阶段、婚嫁阶段跟其他。预备的阶段，我们应当预备自己做别人的很好的男朋友跟女朋友，所以你要追求个人在心理跟灵性上的成熟。心理跟灵性上的成熟使你交朋友成功的可能性大增。如果你还很 childish， 还很小孩子气，常常自私，讲话的时候很任性，你还需要经过这些预备的阶段。所以你不要祷告，主啊给我一个好太太，你要这样祷告，主啊给我将来的太太一个很好很好的丈夫。如果是你是男的，你应当这样祷告。如果你是女的，你不要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好先生，你要这样祷告，主啊给我将来好先生一个好太太。解决问题都从自己着手，我告诉各位，真的，你自己肯牺牲，有爱心，肯忍耐，通常会有能力来征服对方。第二，好好为交友跟婚姻祈祷，求神引领，求神预备，如果上帝没有这个带领，你也愿意顺服。第三，以安息放松的态度来等候神开路。有一些人到最后着急了，我已经35岁了还没有结婚，所以哈，弟兄们最后怎么办呢？他最后只定下两个原则，他说他就愿意接受，第一个只要对方是女的就可以。他已经35岁了还没有结婚，这个弟兄他说第二个只要对方是活的就可以。所以我建议应当放松安息，上帝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你实在没有一个对象可以结婚，无所谓，好好学习去欣赏，做一个单身汉的快乐。你知道结婚有很多痛苦的，你要好好努力去讨他喜欢，何苦呢？对不对？你要每一样事情都迁就他，何苦呢？你赚钱自己一个人花，为什么要给另外一个人花？如果上帝没有这个带领，你就好好的安息在目前的情况当中，学习去欣赏自己，享受自己。第四，你可以预先设定你所要结婚的对象几个主要的品质作为人生参考的目标，你可以写20个，不过我告诉各位了，已经符合3个你要就要感谢神，因为通常你写20个能符合4个以上的机会非常的少。对，像我这样的人，我太太都可以挑我许多的毛病。那我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几个主要的品质就好了，几个主要的哈，能符合。第五，你多多参加教会的活动、查经班的活动、团契的活动，来替自己制造一些机会接触其他的弟兄跟姊妹们。你不能老是祷告说，主啊我一看见人就怕，我也不敢参加团契的聚会，也不敢出去交友。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你要我结婚的话，那你会从非洲那里忽然之间带一个人出现在我家。我很少看见这样的事，很少。你要多多替自己制造一点机会。第六个，在一般的聚会当中张开眼睛来好好观察他或者是他的品质，在他还没有察觉也还没有任何交往以前，他不会伪装，也不会扭扭捏捏，也不会有其他的那些问题，让你注意观察他的品质，这是最客观的时刻。在交往的阶段当中，第七，如果能够在一起配搭，很自然的同工， 大家在团契里面熟悉，成为好朋友，这是最自然的程序，那是太好了。第八，从暗示到表示，循序渐进，观察对方的反应，那你不要太勉强。我当然有一些女的哈，实在心里很喜欢你，不过她还是假装要有一点耐心。不过如果人家也实在好几次表明没有意思的话，你就不要那么坚持，免得人家很尴尬。我只听过一个哈，这是很美丽的见证，有一个很好的传道人，我很尊敬他，姓饶的，他的结婚很特别，他没有经过交往，也没有经过任何两个人做朋友的阶段，他只觉得某一个姊妹非常爱主，做辅导，很会做个人工作，他就单刀直入，他就告诉他说，某某姊妹今天晚上上完会以后，我们两个到祷告室去谈几句话好不好。我、哦、那个姊妹就很紧张，祷告室、哦、祷告室好了，在祷告室里面坐定以后，那个弟兄就对这个姊妹这样说，他说，姊妹，我非常有感动，我觉得上帝所安排的就是你，你可不可以几天的时间里面祷告，看看上帝给你的答复如何，若是的话，我们两个一起同心走天路。结果那个姊妹祷告三天以后说，上帝告诉我是的，那过不久以后他们就结婚了。我只听过这个例证，我通常要经过交朋友的阶段，所以从暗示到表示，我知道男生很敏感，女生也很敏感，他们多看一个眼神通常都会有一点含义的，他会多跑过来跟你讲几句话，这个不用人教，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哦、从前有多少人这样看看这样看看呢、啊、不好意思讲我的故事跟我太太的故事了哈。第九，在约会的过程当中，请神参与，而且学习与主同行，使你们的灵性能获得成长。第十，每一次的交往把重点放在灵性跟心灵的交往，而不是身体的欲望。 Bill Gasser 说，像美国人为什么离婚率那么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一开始互相吸引的时候都是注意身体的外表的美丽，而忽略了去发展心灵跟心理的美丽。那很快的交往，很快的就是为了要满足肉体的情欲，然后等到这些的所谓好奇都已经过去以后，婚姻就很快破裂。他说，最好的是交往的阶段当中，应当是先从灵性的来往，再变成心理的来往，结婚以后再变成身体的来往，他说这个婚姻才会是稳固的。我想美国确实反过来这个潮流，所以我在这里强调把重点放在灵性跟心灵的交往。假如一个礼拜几次的时间当中能够安排时间一起读经祈祷，追求灵性上的属灵建造，那就更好了。十二，要好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一定要告诉双方的家长，征询他们的意见，因为结婚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是双方家长的参与。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你养到25岁，那个男的只有你认识你一个月，然后你就抛弃父母只要他了，所以一定要征询家长的意见。十三，多多注意上帝显明他旨意的痕迹。十四个，假如你还能够保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很自然的接触跟来往，但是跟他比较要好，那就太美丽了。最好先做普通朋友，再变成好朋友，再变成男女朋友。在婚嫁的阶段里，当你论及婚嫁的时候非常亲密，两个人彼此相爱，但请求神帮助我们保持圣洁。如果你们想出去一个地方玩的话，最好要另外一对也是很要好的男女朋友，不要只有两个人在美国出去旅行。出去旅行，出去那很漂亮风景区里面，那你住旅馆怎么住呢？两个分开住很贵，两个一起住也很麻烦等等，所以这一类的要小心。十七，到了婚嫁阶段，多多了解他跟他的心愿，他的理想，他的计划，分享快乐，分担重担。到了这个阶段要学习互相肯定对方的长处，也接纳对方的弱点，也帮助对方来改进他的短处。结婚以前要取得双方家长的同意，然后结婚以前多读几本有关基督徒立场婚前的准备的书籍。其他的我附带提一提。二十一，交往以后如果发现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想要分手，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寻找辅导，这不是那么简单，双方的伤害怎么样的分手 我想辅导牧师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建议。二十二个，分手最好要清楚的交代，不能只有一句话，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我现在已经起先满口声声都是上帝的旨意，现在不喜欢对方的只有一句话，上帝告诉我，我已经没有这个感动。分手应当有清楚的交代，把对方的伤害减低到最低程度。如果你能够做到分手的时候不会伤害到团契跟教会，那就更好。有很多人分手的时候，那个男的或者女的之中有一个一定会离开教会，就很可惜的，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两个见面就很尴尬，不知道要干什么才好。假如万一真的失恋了，勇敢的把失恋当作是成长的阵痛，这是你成长历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口。你如果从来没有失恋过，将来你做辅导的时候，你怎么去安慰另外一个失恋过的人呢？好，是一个。你们知不知道怎么样可以避免被欺骗的可能呢？不诚恳的友情通常有下列这几个记号，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如果这几种交往了几个月，你要非常小心不够诚恳。怎么样可以防止被欺骗呢？好好观察对方。第一个记号，如果那个人非常少讨论他的过去，而且不肯让你认识他过去成长的背景，他过去怎么样，那你要小心，这个是第一个不诚恳的记号。你不知道初中他哪里毕业的，你不知道他念哪一个大学，他的家庭背景他通通都不讲，从前在军队的时候做过什么事，现在如何。一个人不肯讲过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记号，非常危险。要不是他存心欺骗，要不然呢就是他心理上错过非常多的创伤，他不愿意多提过去。那这个人心灵如果扭曲的话，对你将来的安全跟幸福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如果很诚恳，通常会愿意讨论过去。第二个，如果你觉得你付出的感情很多而回收的很少，感觉你的进账跟入账跟出去的账目不能平衡，那证明你在他心中还没有很大的分量，小心不诚恳。你会有感觉的，如果他也很爱你，你也很爱他的话，两个人会有某一个程度上这种反应。付出很多收入很少的话，确实非常辛苦，不可能支持多久。第三个，如果已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迟迟也不肯表态，都不肯讲几句好听的话，当然普通都是男的先讲，对不对？有没有女的先讲的？男的先讲几句好听的话，好听的话通常是什么话？当然有一些男的很有技巧了，就带女的出去参观，这个社区很漂亮，然后他就讲几句好听的话，你看这个房子外面的砖头跟他建筑的设计，你看他庭院怎么样延伸出来，看起来很有美感，将来我们两个就住，要住的就这一种好不好？这个就是好听的话了。不过如果那个男的很久都不肯表态，我教女的应当怎么说好不好？可以考验一下他，要不要听我怎么教你们？要不要？好，我告诉你们，好，你就在一个很好的气氛之下，也是淡水河旁，也是一棵树底下，然后你就告诉他说，不错，我们交往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快乐的时光，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回忆，我们也认识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你最后就拿出杀手锏来，你就告诉他说，哎，你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没有？他也不知道你是在讲两个的将来还是他自己的将来，大家都模模糊糊的，打一场混战，看他怎么说，看他下一步棋怎么下。这对女的来说是维持了尊严，但是也是在试探他，看看他有什么反应，高明不高明。迟迟不肯表态，小心，这个非常可能这里面有一些问题跟诈欺。你们不相信，有的女的要交男朋友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跟自尊，有很多她就是要把最好的最厉害的男生钓到手，证明我很有一点的。那很多的男的也是为了得到一点便宜做这些事。 第四个证照，不让你认识他的朋友，认识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工作环境，那这里面的问题会很大。不让你认识他的朋友，他的父母，就是不够诚恳。真正你有困难或者是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多少替你着想的表现，那这种爱情是很 shaky 的。当你很需要的时候，他应当挺身而出。我们在 California 认识一个人，他离了婚，带着一个小孩，结果哈，有一个他在饭店里面做 waitress， 有一个男生对他表现兴趣，有的时候打打电话，然后约他出去走走等等。结果后来哈，这个女的提出一个要求说，我们家里现在有一点需要哈，这也是在你能力许可的范围里面，我们要做一点事情，我们两个一起来成全这件事情好不好？那个男的马上撤退，涉及一点金钱就撤退。那这个女的后来发现她不够诚意，根本没有一点点诚意，那就不再跟她来往了。你可以给她一点小小的考验，当然电视连续剧的考验都是这样，哎呀发生车祸了，躺在医院里面，那个女的一条腿抬得高高的，这边都是石膏，好，三个男的通通都来了。电视连续剧都是这样演的，对不对？考验这三个男的。那第一个男的进来以后呢，就说愿你很快的康复走了。第二个男的进来以后流了几滴眼泪，他说哎呦怎么搞的，哎呀真是不幸。第三个男的进来了以后就对那个女的说，不管你是健康还是疾病，你的腿僵了能行动还不能行动，我依然爱你，我决心娶你。哦，那个女的马上从弹簧上跳起来把腿你们可以想一个办法来考验对方的真诚，但是呢比较人道一点，拜托要人道一点，可以考验他。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如果看见别的男生或女生还是有意无意的想要献殷勤，那这种也要小心。如果过分表现他自己使你觉得自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好，最后一个啊，这个铁定这里面70%-80%是有问题在里面。如果他跟你交往还没有深入到要结婚，比如说前一两个礼拜要结婚，可是呢他跟你稍微交往以后，他就提倡一个理论，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享受我爱你你爱我嘛等等。哎呦，这个理论呢要非常小心。那这个理论现在讲的男生也不少，你们信不信？有这个理论的你要小心一点。诚恳的基督徒男女交友，你一定会感觉到舒适、完整、得到造就、自尊、有爱心、舍己、诚实、敞开、以基督为中心和上帝的同在。如何预防被骗？这个是我写在一个草稿纸上面，后来寄去台湾印书，那要讲解的时候把它印成 transparency， 所以有一些不是原来 original， 是用 copy machine 印过的，所以有一些字不是很清楚。昨天早上12:30，许星星打电话 ，Dr. Goody 心脏病不能来，李牧师你就讲解交友与婚姻。我12:30回家翻箱倒下，找找看我以前讲过的这个材料，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那我昨天下午也只有50分钟的时间，里面再 review 一下我以前讲过的，所以也许不是很容易表达，请各位多多包涵。好，为什么有很多女的会上当，包括有很多男的也会上女的当呢？有没有男的上过女的当？上当。好，为什么呢？通常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女的或者是男的被他的外在条件所吸引，也许是外表特别英俊潇洒美丽，也许他很有才华，也许他很富有，结果就给对方可乘之机。未婚男女常常很容易被浪漫的情调所迷惑，情不自禁难以自拔。那有很多女的哈，是有很多男的是调情圣手，他也知道女的心理如何，他很知道怎样可以讨那个女的喜欢，是有一些招数的，他们很懂得人性，也很懂得心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成熟的男女应当更多欣赏对方的内在美德跟属灵的品质，不要把重点放在他的财富、他的家世、他的外表或者他的学位。彼得前书1:24说，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会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以请你记得，跟一个属灵的，跟一个爱神的男士或者女士交往，冒险非常的小，神自然会管教他。他如果很爱神，天天都在团契活动，他做诗班的指挥，他哪还敢乱来？他如果很爱神，神自然会在他的身上有工作。所以你们如果娶一个嫁一个非常爱神的男士或者女士的话，是你一生幸福非常大的保证。好，有一些女的受骗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男的威胁她说，哎，你既然跟我这么彼此相爱都没有一点表示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实在很爱我呢？所以这个女的哈，因为一生里面没有被其他的男的追过，也知道自己已经二十七八岁，不但过了拉警报的年龄，而且已经快要进入什么的阶段，所以心里着急，一想失去这个机会，哪里还有别的机会呢？所以女的常常误会，以为奉献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记住对方的爱情。有一些女的是这样做的，在美国白种人女的这样想的多得很，她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她这样做。好，那坚持婚前享受性之权利的男子，不可靠的成分会增加很多。那婚前失贞的女子，身体方面跟心理方面所产生的后遗症也非常的大，会引发许多怀孕的问题、堕胎的问题、未出嫁妈妈的问题、罪恶感、自卑感，非常很多的严重的问题。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说，要避免淫乱的事。淫乱这个字哈，英文有两个，一个叫 adultery， 就是说结婚以后任何一方发生任何婚外情；另外一个叫 fornication。fornication 这个字就是说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但是很彼此相爱，可是在结婚以前发生了超友谊的亲密关系，叫做 fornication。那这两个字中文的方法翻译的不太一样。好，我们再看为什么很多人会受骗呢？因为我以女的为中心哈，所以在这里通常写女的，女的跟男的都一样，大家都很容易受骗。啊，但是我这里用女的来表达，女子如果还没有建立起自己完整的道德标准体系，缺乏属灵的警醒的话，也很容易会上当。所以结婚以前，你一定要交朋友以前，你一定要拟定自己的标准。好了，你们已经很要好了哈。可能的话，我们现在来 check 一下，你对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了解了多少？你们要好了多少，好不好？如果你现在有男朋友女朋友，你 check 一下啊。如果你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你从前有过，你跟他要好到什么程度，你也可以 check 一下。第一，你了解他的家庭吗？他父母的名字呢，你说得出来吗？他父母的职业呢，他有多少兄弟姊妹？第二个，他孩童时代成长在什么故乡？第三，他高中毕业于哪一个学校呢？大学就读哪一个科系呢？再来，他个性有五大特点，你能不能说得出来？属灵追求方面，他爱主程度如何，灵性如何？还有，你知道他的身高、体重、年龄跟生日吗？假如很要好，超过一年以上，应当都会知道。偶尔总会谈一下，我今年155磅。下列五项属灵的品质，他考得几分呢？他爱主敬畏神吗？他上进吗？他诚实吗？他负责任吗？他尊敬长辈吗？我觉得道德上有这五点哈，你就要在家里感谢神，有这五点。他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呢？你能写得出来吗？对将来他有什么梦想，你写得出来吗？他的好朋友是哪一类的人呢？物以什么？对，他常常教我的那几个都梳什么样的发型？如果两边通通都剃光，中间留一道发柳，不知道喷什么药水才会竖起来，啊，还喷上那种那个红的颜色。他的朋友如果都是这一种的话，他的朋友是哪一种人呢？他有什么嗜好呢？他喜欢什么活动呢？他在哪一个教会做礼拜呢？在教会里面担任什么服事呢？他最近有什么难题呢？他如果心情下沉会有什么表现呢？我在他心中有多少分量，怎么可看得出来呢？他对婚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如果这16个题目你都可以答得非常正确的话，恭喜你，你们确实是非常要好的男女朋友。万一我们失恋的话，有一些后遗症，但我们可以把后遗症减轻到最低程度。你必须自己医好你自己的失恋。细卵呐，谈话是不是叫做细卵？广东话怎么样讲啊？广东话，失恋，啊？ 我怎么听不懂？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字哈，跟国语完全不一样。好，我知道广东话说两个人在做男女朋友的时候叫做啪托啪托，是不是这样说？好了，最精彩的故事在这里了。在失恋，双方的心理，不管是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会经验到创伤。那这种伤害，你觉得主动的那一方比较深，还是被动的那一方比较深？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比较深？对，被动的那一方会更深刻。这个伤口非常需要上帝的手给我们属天的医治，免得这种惨痛的经历会扭曲我们的人格，也影响到将来的人际关系或者你所做的决定。通常失恋的后遗症有这几种，会有变态心理，真的，特别失恋好几次以后更严重。所以你要学会靠着神的恩典来自己医治自己。有一些人会心里这样想，天下女人都是什么祸水。对了，你失恋过好几次以后会想到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是什么负心汉，以后不但没有勇气，而且会找机会来报复。从前听说在木栅有一个夜行杀手，最喜欢拿一只扁钻，看见三更半夜十二点多钟有一个单身的女的上工回家，放班下班回家，他就拿那个扁钻刺女生的臀部，因为他失恋过好几次，他觉得女人应当受一些惩罚，就是心理变态。还有的会恐惧，对婚姻有恐惧，害怕再一次失恋，所以现在就不敢再交男朋友女朋友了。明明看见有一个人非常可爱，也不敢下手去追，因为想起哇，从前那些惨痛的经验，怎么知道将来还会不会再面临第二次这种失恋呢？恐惧。第三个会恨，会愤恨对方，不能饶恕对方，而这种恨会消耗到我们很多的精神跟力量。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还会他自己不敢说出来，但心里会埋怨神，责怪神说，你为什么允许这些挫折临到我呢？为什么不帮助我，使我这些婚姻跟交往能顺利一点？最后会报复，去交一个比你更优秀的男朋友给你看。而且交到了以后，故意带到他家的住所那边啊，他的住宅那边晃来晃去三天，给你看。世界上的人怎么自己医治自己的失恋呢？好，第一个方法是安慰自己。你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向自己说话，你们会不会对自己说话？遇到挫折的时候，特别会对自己说话。好了。有人不要我，把我甩了以后，我可以这样自己安慰自己啊：天下好男士好女子多得很，船到桥头自然直，很自然。你不要我，也有别人将来会喜欢我，我找到一个更好的时候给你看一看，等等。好，安慰自己这是可以的，没有一个人不安慰自己的，你们信不信？每一个人都会安慰自己。好，再来转移注意力。失恋了以后，找一个事业，找一个娱乐，把精神灌注在其中，就很容易慢慢的就帮助自己忘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把你全副精神跟力量都灌注在里面。还要找一个代替，很快就再交一个男朋友跟女朋友来填补心灵的空虚。有一个电影明星已经50几岁，最会做这种事。她长得很漂亮，而且以前很有名。小声一点。啊，有一个电影明星，他会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还有的人会麻醉自己，借着酒精跟药物来逃避他心里的愁苦。还有的最好的是发愤图强，从过去的失败里面去吸收教训，使自己更成熟更老练。不，我想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医治失恋的创伤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路线。第一，我们要信靠神，而且对神这样说，你为我的婚姻将来一定有最好的安排。要信靠神，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信得过神，失恋是对我有益处的。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所讲的，他说我们遭遇各样患难呢，是为了要安慰将来遭遇同样患难的人。因为我走过这一条路， 你如果失恋，我要恭喜你，你有一个 ministry 是别人不能做的，你有一项服事的机会，将来有人失恋的话，你可以坐在他的旁边陪他一起哭，握住他的手，他的心就会得到安慰，上帝会有最好的安排。你也可以饶恕对方，真正的原谅他，这样你的心里才能得着释放跟自由。你恨他的话，一定要想到他才会恨他，对不对？一个人能不能恨另外一个人，但是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会不会？这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想狗，你已经想到狗了。我讲不要想狗的时候，你已经想到狗了。那你要恨一个人，一定要想起这个人是谁。那你越想这个人是谁，你越会可能变成那个鬼影的奴隶，他自己都不知道你在恨他。那你越想他，你就越变成另外一个他，对不对？你为了得到真正的释放跟自由，干脆饶恕他。基督对待我们就是这样，然后为对方代祷，也为自己代祷，使我们能够从其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好像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代祷，上帝就帮助约伯从苦境转回。若是可能找到一两个属灵的好朋友来分担你重担的话，那是更好了。失恋没有什么稀奇，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也经验过。我所娶到的太太是全世界最好的太太，我很感谢神。所以一宿虽然有哭泣，现在呢却是一个欢呼。为思念受苦确实是很不值得。从前我有一个机械系的同寝室朋友，他在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会弹琴吟波。我在宿舍里面天天听她唉声叹气说，哎呀，某某人如果在现在在这里弹吟波给我听多好听啊。有两年的时间他吃不下睡不着不能上课，天天在想念他那个高中的女的。可那个人才高一，他现在已经大三，人家也没有再喜欢他，他在单恋那个女的。我看他天天受苦，没有想到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姊妹出现在团契里，那个姊妹也喜欢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也喜欢那个姊妹，他们只要好了一个礼拜以后，前面那两三年的受苦想念的那个女的统统都给忘记了。我觉得他过去这两年的受苦真是应验了耶稣是我亲爱朋友的歌词，那里说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所以我告诉各位哈，你尽量勇敢一点，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上帝很快会有更好的安排跟带领。好，我太太听我讲过以前我失恋的故事，再讲一次也没有关系，那我要证明她实在是最好的太太。我从前在大约的时候认识一个女的，我们也要好了三年半，结果很不幸，有一天我去女生宿舍找她的时候，那个社监说某某人今天打扮很漂亮出去了，我就在宿舍等他，从七点等到十一点半。现在我知道男生等女的通常叫做站岗。他回来了，那你们可以知道哈，十八岁到二十一岁半很要好的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到底要好到什么程度，随便你去想象好了，反正很要好了哈。他也说过没有我不会嫁，我说过没有你不会娶的等等，反正你会讲的话我们都讲过了。他回来的时候跟另外一个男的在一起搭计程车，我刚好站在下那个宿舍门口那里，他一下计程车之前还跟那个男的 kiss goodbye。 哇，我当场真的昏倒，因为那是我的特权，不是另外一个男的特权。所以他一下车我就大叫几声，某某人啊，你干什么事情啊？哦，他一看见我，原来就站在那里看见他刚刚发生的那一幕，所以就急急忙忙低着头就往宿舍里面跑了。我那一天真的发疯，就在宿舍旁边大叫了五六分钟。后来就搭公共汽车宁南要回自己的宿舍，一路上我都在流泪，因为那个力量太大了，所以一上了中间 impact 非常大。那一个晚上不能睡觉，就在椰子树底下徘徊。想起从前的情形，两个也在椰子树底下，两个都说很好听的话。好了，三年半所有的感情付诸流水， 对我来说是很伤痛的经验。我现在描写当然很简单了，你试试看。这叫好话有意，流水怎么样？无情。哇，我比那个还更严重，因为本来它有意，现在变成无意了。不过那一天晚上，我觉得圣灵在我心中做工。我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不是基督徒，我们分手，他离开我，弃绝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有半年的时间。所以那个晚上，基督徒的信仰在我心中发挥非常大的力量。我就自己安慰自己，第一，结婚以前他背叛我，胜过结婚以后背叛我，听懂没？哎，很好啊，我现在才知道他是这样的，那总比结了婚以后哈，那要更糟糕。好，我自己安慰自己，第一。第二，我就自己安慰自己，我说上帝一定会为我有最好的安排。好像有一首诗歌那里所说的，橄榄要压成榨才会成油，葡萄要投入榨才会成油成酒。所以我就唱了那一首诗歌一两次，最后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将来的婚姻做最好的安排。所以感谢神，我哭了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就再也没有哭过第二次，我只有哭一个晚上。第二天以后，我就再也不去想他，过我的生活。等到我们毕业，我在金门服兵役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我，他说：亲爱的顺长。那封想起从前在椰子树底下的话，你送给我的手套、手巾、围巾、围裙，我的眼泪就像断线风筝一般的簌簌簌的掉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在一起去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呢？你可以做一个基督徒，我愿意接受你，但是只要你不做传道人牧师就可以了。我还来管我做不做牧师了。最后他连写三封信以后，只好告诉他我们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上帝有别的带领。结果后来我跟师母认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两个同心服侍主，一起为神的国奉献自己。他比我更早四年就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他爱主耶稣，我们两个在一起建造了家庭，这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我相信思念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好，我们最后一章，积极面对思念。思念的人常常问我，这一次恋爱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对方离开我了，我们不再相爱了，这显然这是一次错误，对不对？这样想你很难从思念里面克服过来。有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都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等到思念的时候，哦，前面这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你这样想非常困难学习到功课。所以消极的思想说，哎呀，我浪费了很多的金钱时间没有结果，消极的思想都是他的错，或者消极这样想，我太差劲了，所以我的男朋友女朋友不要我了，我这样想啊，从起初的时候就不是神的旨意，一个错误的开始，现在错误的结束。不要这样想。要怎么想呢？当你思念的时候，你能够很快医治自己，你要这样想：第一，我从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我更认识异性，也更认识自己，这是很 positive 的，要这样想。第二，你要这样想：我愿意改正我的几个缺点，求神帮助我，使我成为一个更可爱的人，使我下一次的恋爱可以成功，那这是很 positive。第三，男女交朋友是匹配的问题，我们两个不配合，所以思念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帮我安排一个可以匹配我的人，适合我的人。最后一个，你要这样子想：过去这一段失败的恋爱，确实是上帝的带领，因为我有机会从恋爱的痛苦过程当中来成长。这是最 positive 的想法。但愿我们都可以从其中获得一些益处。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明天的交友跟婚姻要特别集中在婚姻，有关结婚以后，那没有结婚的可以来听，已经结婚的可以来这里贡献你们宝贵的经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来。天父，感谢你为我们安排，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不必自己走一条寂寞的道路。你为我们 预备了许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周围帮助我们。求主教导我们学会做别人的好朋友，使我们懂得怎样珍惜友情，好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进入生活的另外一个阶段。今天在这里有许多弟兄姊妹仆人跟他们分享，跟各位分享有关圣经上的原则跟基督徒的立场。愿神帮助使我们所听能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准则。求主垂听，奉耶稣的圣名，阿们。